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临时开支法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闭落幕。特朗普总统的一名竞选顾问罗杰斯通因几项刑事指控被逮捕。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的前夕，北韩核武威胁依旧。此外，对于目前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僵局，两党政策中心民主项目主任福哲说，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总统特朗普应该对此负责。他解释说，
Republican opinion polls I think areMore against the president than against the Democrats. His numbers have suffered. But just a small.
我認為多數民調結果都係對總統不利嘅，而唔係對民主黨不利。佢嘅支持度有所下滑，但幅度唔大，所以雙方都認為各自堅守原則，都有基本選民支持，咁就極大增加咗永久解決問題嘅難度啦。一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晚上签署了一项为联邦政府运作提供三个礼拜资金的法案，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宣布，经过36日的热烈辩论和对话之后，我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愿意将党派立场摆在一边，我认为将美国人民放在首位，这个是所有各方都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福祉而一起努力的机会。特朗普总统签署之前，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星期五较早时候分别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提供联邦政府运作到2月15号的资金，不包括特朗普要求的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的费用。特朗普总统说，在这一段期间，两党将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评估边界安全，但是和过去的说法不同。特朗普总统说，他并不要求在整个美墨边境建造混凝土边界墙。他说，我们不需要连贯东西两岸2000英里长的水泥墙，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提议。特朗普总统的一名竞选顾问罗杰斯通因几项刑事指控被逮捕，这些指控源自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联邦特工星期五早上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逮捕斯通，在这个之前，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他提出起诉，他被控犯有五项做出虚假陈述的罪行，一项妨碍司法罪行，以及一项干扰证人罪行。白宫在星期五早上说，斯通受到起诉和特朗普毫无关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针对斯通显示的指控和总统毫无关系，和白宫毫无关系，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根据起诉书，某些虚假陈述与斯通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作证有关，话题涉及到2018年总统选举期间斯通和维基揭密的互动，以及电邮黑客窃取事件有关。斯通定在星期五交晚时候在卢德代尔堡的一间联邦法庭露面，他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这个月新近发表的两份报告提醒说，北韩核武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同时，白宫方面继续策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专家警告说，这次峰会必须比首次峰会产生更多的实质性成果。来自北韩核武器计划的威胁依然实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报告特别提到，北韩和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北200公里的新五里设有核武基地，那里是平壤未公开的20个导弹基地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科林斯说，这样显示出北韩导弹计划和核武器计划可能远比公众了解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这一份报告证实了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刚刚发表的导弹防御报告的结论，或者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希腊议员批准了同马其顿达成的协议，结束了两个邻国近30年的纠纷。巴尔干国家马其顿将 更改名称为北马其顿。星期五，希腊议会以153票到14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协议，协议将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为马其顿加入北约和欧盟铺平道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希腊议会批准协议，并赞扬希腊政府在推动这项历史性的协议方面所有表现出远见、勇气和毅力。星期五，在创历史纪录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第35日，特朗普总统宣布他和国会达成协议，让联邦政府重新开放三个星期。这几日以来，一位名厨在华盛顿开办的慈善厨房一直大排长龙，主要顾客是上班拿不到工资的联邦雇员。政府关门结束的消息传出之后，这一位为联邦员工提供帮助的名厨表示，只要有需要，他还会一直提供帮助，直到政府正常运作为止。受到政府关门影响，一些联邦雇员因为没有薪可以领取而陷入困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很多餐馆和机构都纷纷伸出援手。美国名厨慈善家安德烈斯就将他的慈善机构世界中央厨房开到去华盛顿，为受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员工提供免费的食物。美国当局预计很快就将会对30岁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娜做出量刑判决。布提娜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的一个监狱，这宗案件在全世界都引起关注。去年6月份，玛利亚·布提娜被关押在维吉尼亚州的一间监狱，从那阵时之后，在1万公里之远的西伯利亚寒冷城市巴尔鲁尔，他的家人就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在这里并没有人怀疑布提娜的清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位中国学者说，现在的中美关系距离大国之间的对抗比40年前更加接近。在美中建交40年后的今日，美国朝野对华盛顿和北京的接触政策以至40年前建交的决定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很多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一个危险时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恩云教授亦都认为，美中之间目前的情况是冷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距离大国之间的经久对抗比40年前更为接近，但是距离大型冲突还是比较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题研讨班上面的讲话之中，称中共面对七大风险，其中包括外部环境的风险。对于观察人士来说，美中交恶无疑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的外部的环境风险。不少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学者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示了担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认为，美中目前的贸易战并不是令他最感到担忧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最近在卡特中心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更为麻烦的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美国这些他非常不赞同的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视为一个战略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不过中国在南中国海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对国内异议的镇压，以及在不透明或者是正当程序的情况之下逮捕外国人，都帮助推动了美国朝这个方向的发展。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美中关系的现状最令到他感到担忧的地方。柯伯说，令到他最感担忧的就是目前的趋势是自我强化的。美国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对话由中国对美国不断扩大甚至好像是疾病地传播的威胁的讨论所主导，而中国就仍然不断强调敌对的西方势力影响甚至威胁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的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恩云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现状至少是冷战结束之后情况最为严重的。他日前在卡特中心参加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的研讨会上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美各种基本矛盾严重加剧，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加剧的过程非常之激烈。 所以现时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史恩文教授认为，无论是贸易上或是战略的领域，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备竞赛等等，形势都比过去要严重得多。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这位专家预测，在今后的5到10年，中美关系虽然会有上有下，但是总的来说，下降轨迹要比先前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还要明显。不过他又认为，大家不应该有危言耸听的看法。在他看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相比，目前的情况要好一些。史恩文又说，无论是全球性的主流政治文化、战略文化，或是结构的相对简单性，或是中国的主流经验，他们是国内优先、相对审慎，遇险就转弯，不怕做让步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表明，虽然他们现时离大国比较经久的对抗，或者是休息抵得陷阱，跟过去40年相比已经近得多，但是未来大冲突的陷阱远离他们还是比较远。他又说，如果中美两国能够采取足够的战略审慎的态度，避免最坏情况的可能性就能够相应的增加，而要做到这一点，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战略的规划，尤其重要的就是两国要避免在西太平洋进行军备竞赛，并且淡化急剧兴起的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同时在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不要采取目前这样的一种高度对抗的做法。40年前决定同中国建交的美国总统卡特，日前在卡特中心举行的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的研讨会上面发言的时候，建议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成立一个常设的名人小组，定期进行会面，就双边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然后向两国领导人提出政策的建议。他又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日之间就设有这样的一个名人的小组。他建议名人小组的规模不用大，每一个国家可以各挑选出3名专家参加。卡特总统还表示，他会致信特朗普总统，建议他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但他认为小组的成员不要对外公布。史恩文教授认为，卡特总统建议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因为是常设的，而且规模比较小，同时能够接触到最高领导人，因此无疑是有价值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进入了第二个月，争执双方都没办法确定，这样将会产生怎样的长远政治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在这一刻认为，特朗普总统要比在野的民主党人对政府关闭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的僵局已经为2020年的总统选战揭示了一个可能的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政府工作人员在华盛顿排队领取免费的食品，以解燃眉之急。政府部分关闭什么时候会结束，没人知道。争执双方似乎都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特朗普总统继续坚持争取经费，在美国南方边境建筑一道墙。他说，特朗普说，他希望议长佩洛西最终能够意识到，每人早就知道的事情，无论是谁都知道一道墙能够起到作用，我们需要筑墙。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内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为筑墙提供经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
We want the symbol of America to rema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舒默说，他们希望美国的象征继续是自由女神，是自由与平等，而不是一道隔离墙。他们将为此而努力，他们会为此而努力。政府工作人员就继续成为这一场争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被强制休假就是无薪工作。联邦调查局特工奥康纳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FBI agents should not have to go work at a store。
奥康纳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应该去商店上课，填补政府工作无法满足的家庭之需。智库第三条道路的副总裁海斯勒认为，政府关闭无人受益。他说，特朗普并没有因此得分，国会没有因此得分，联邦工作人员拿不到薪水，更没有因此得分。两党政策中心民主专案主任福哲说， 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认为特朗普应该对政府关闭负责。他认为多数民意调查结果是对总统不利，而不是对民主党不利。他的支援度有所下滑，但是幅度不大，所以他认为双方都认为各自坚守的原则都有基本选民的支持，这个就极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海斯勒认为民主党人似乎团结一致，不向总统妥协。他说
Public opinion polls, I think, are more against the president than against the Democrats.
海斯勒说，民主党人真的不太想为特朗普实现一项竞选承诺去拨款，而且特朗普说过墨西哥会为此给钱，所以双方现在就继续角力，肯定有人会眨眼或者想办法松手。维吉尼亚大学萨巴托认为双方目前似乎都不愿意妥协，他说很难判断结局会是如何，双方必须做出一些妥协，但是目前无法确定他们怎样去妥协。分析人士预计政府关闭陷入僵局，会使政府未来两年处于同样的分裂状态，亦会揭示2020年下届总统竞选的可能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阿富汗持续不断的暴力流血事件中，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呼吁美国和世界不要放弃阿富汗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对美国在阿富汗17年的军事参与表示失望，并正在考虑大规模的撤军。而这阵时，塔利班正在一面和美国官员举行和平谈判，一面大肆发动袭击。阿富汗情报机构基地遭到塔利班肆无忌惮的致命袭击几日后，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1月23号星期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世界不可以放弃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My point, altogether.To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which have made sacrifices and blood and treasure has been throughout that don't lose patience. It's easier said to be done.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说，总的来说，他自始至终都对那些提供援助做出牺牲的朋友和伙伴说的是，不要失去耐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他正在起作用。在过去的18年里面，他们都犯过错误，他们不应该将这些错误归咎于阿富汗人民。本月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质疑美国在阿富汗的持续介入，并质疑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不采取更多的行动。
But why isn't Russia there? Why isn't India there? Why isn't Pakistan there? Why are we there? We're 6,000 miles away.
特朗普说，为什么俄罗斯不在那里？为什么印度不在那里？为什么巴基斯坦不在那里？美国为什么要在那里？美国还离那里6000英里那么远。塔利班的一些负责人本星期说，他们与美国阿富汗政治和解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进行了新一轮的和平谈判。阿富汗前内政部副部长说，任何这一类的谈判的主要条件都是应该停火。阿富汗前副部长米尔扎穆罕默德阿曼德说，如果谈判的主要和首要条件不是停火，这样阿富汗人民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被以和平的名义折磨和杀戮了40年，他们不能够为此再承受未来40年的苦难。 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一项嘅计划，从驻扎喺阿富汗嘅14,000名美军之中撤出近一半。布鲁金斯学会嘅马迪哈阿夫扎尔话，报道所讲嘅呢一个举动使塔利班喺谈判中占有优势。
Right now, a lot of the bargaining power is on the Taliban side because the U.S. has already indicated that it will start withdrawing troops.
阿夫扎尔话，目前好多嘅讨价还价嘅能力都喺塔利班一方，因为美国已经表示将开始撤军。虽然塔利班已经将撤军作为谈判嘅先决条件，塔利班拒绝与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坚持首要与美国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国务院报道。
巴基斯坦在星期四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式为军队装备了一枚能够载核弹头的火箭。官方称这种火箭可以阻止对手印度对该国突然常规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巴基斯坦军方在声明之中说，这次训练演习包括发射四枚齐射以获得所需效果。纳斯尔是一种高精度的射击和快速滑动武器系统，具有飞行机动性。专家解释说，该武器系统能够同时发射数枚导弹，这样将会使到巴基斯坦军方能够同时打击多个目标。伊斯兰堡最近增强了纳斯尔导弹的飞行机动性，将射程从60公里提高到70公里。防核扩散专家说，巴基斯坦战术战场核武器的发展是美国的一个担忧，因为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部署迅速，增加了与印度发生核冲突的风险。巴基斯坦军方在声明之中指出，该武器系统更有效地增强了对广泛和不断演变的威胁范围的可信威胁，包括敌人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防空系统。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的短程战场纳斯尔导弹将会阻止它的较大的轮廓印度根据新德里所谓的冷启动原则，用常规军事力量发动突然的有限的攻击。印度决定购买俄罗斯制造的 S-400 海船门防空系统，亦都引起了巴基斯坦的警觉。巴基斯坦官员警告说，这项采购协议将会进一步破坏战略稳定，并且导致南亚的新一轮军备竞赛。自从1947年从英国独立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打了3场战争。在这个之后，两国为他的军队配备了核武器，这样引发了对另外一场常规冲突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担忧，已经引发了两场战争的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继续使到双边关系紧张，并且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恢复长期停滞的政治谈判。克什米尔实际边界上面断断续续的军事冲突亦都已经成为常态，双方都有数十人伤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台湾海军星期四1月24日向传媒展示了最新型的远程无人机，来到表明台湾保卫海疆安全的决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过去2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局势一直紧张。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时指出，中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作为应对中国不会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5日表示，台湾将会坚定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和安全，坚定维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且坚定往壮大台湾的方向来到前进。在习近平讲话之后，台湾举行了一系列的军演，凸显出台湾做好备战，随时应对任何可能会来自中国大陆的入侵。24日台湾海军向传媒参访团展示出 海军现役无人机在南部海域执行目标联合监听行动。无人机从基地起飞之后，飞到南部海外3000米高空进行监察作业，搜索目标位置，将资料传送返去总部。同时，海军基德级苏澳舰和康定级昆明舰模拟导弹来袭，发布防空一级备战，施放干扰弹及反导弹措施，将各式武器对准来到反击目标。台湾海军仲公布了无人机以往在监察过程中的识别成果，显示出无人机2017年11月份在台湾东部海外100公里外侦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号 AGI-851 电子侦察舰北极星号。台湾海军说无人机续航能力长达12个钟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对法新社说，无人机是台湾军队监侦战略不可取代的一部分，是监察台湾海峡活动的首要选择。面对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台湾海军司令部说，海军将会持续以创新不对称思维建立量少质精的坚强武力，捍卫台湾国家主权，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最大型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的第二个总部选址在去年11月尘埃落定，敲定纽约市和维吉尼亚州北部的水晶城为第二总部地点。距离第二总部开幕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美国之音记者莫兹亚格亚先带大家参观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总部。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好多科业巨头会将公司总部设在市郊，但是亚马逊的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心脏地带。但是亚马逊总部的独特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三个巨大的玻璃球体和生态穹顶为公司员工创造一个非比寻常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发言人艾丽森·弗里克说，
There's been a lo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when you are surrounded by green, surrounded by nature.
弗里克说，很多科学研究表明，被绿色和自然包围时，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会有所不同，或者可以更富创造力。所以他们真的很高兴能够为他们员工提供这样的工作环境，这里与众不同，非常有新鲜感，而同时亦能使他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植物。生态穹顶内布满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40000多种植物。在这里，亚马逊员工可以坐在舒适的巢穴里面，还可以在可可树下召开员工会议。亚马逊军事项目经理蒂姆·博姆克说，
That takes a little bit of getting used to.But I think for me at least, I really.
博姆克说，这个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但是至少对他来说，这个可以使他尽情挥洒创造力。这个是他们建造的第一个没有办公台的建筑，这个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你起身早，你就可以选择工作的地方。就连公司较为传统的办公楼亦有很多有趣而舒适的工作空间。在这里，人可以捉棋或者玩沙湖球，或者将自己锁在一个电话亭里面保护通话时的私隐。而其他人可能喜欢这个圆形剧场，在这里他们可以工作和看一些有趣的电视节目。这个摊位提供免费香蕉，分发香蕉的人被亲切地称为 Banisters。喜欢这里的不单止是员工，大约有6000只狗亦来到亚马逊工作。确切地说，他们是来这里陪伴主人。亚马逊员工泽玉斯基说，
It's really nice, especially like even like a stress reliever. You know, he just comes and, you know, pet him.
泽沃斯基说，这个真的好，狗就好像减压药一样，你只要摸下它们就会觉得好很多。人会在它的桌子附近停下，不是为了看它，而是为了看它的狗。
布莱克费利的狗格斯在这栋大楼里面长大。费利说那时候他只是一只狗仔，来这里是第一个星期的小挑战，他想见每个人，但是一旦他安静下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亚马逊在维吉尼亚州和纽约市的办公室里面将会是怎样，目前还无从知晓，但是当地的狗已经急不及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兹格亚亚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世界贸易组织启动电子商务谈判，中国最后一刻加入。由于贸易战影响，2018年中国从美国的猪肉进口大幅下降。全球第二大移动营运商暂停部署华为业务。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全球电子商务呈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之下，由美、欧、日牵头的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同意展开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中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加入。世贸组织现有规则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亦即商品和服务的网上交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一个巨大组成部分。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的总价值为$27.7万亿，其中近$24万亿是企业之间的交易。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在星期五达成一致意见，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启动和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海关资料在星期五显示，由于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国政府对猪肉征收高额关税，中国从美国入口的猪肉在2018年减少一半以上。这一半的降幅包括了猪肉和猪内脏，而美国较早前占中国猪肉进口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路透社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资料计算，美国官方的货运量下降了58%。中国是全球猪脚、猪耳朵、猪内脏等其他产品的主要买家，这为美国加工业提供了收入来源，而美国加工企业在国内几乎无法销售这些产品。2017年的资料显示，美国加工企业在海外销售的每10只猪蹄当中就有9只是销往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移动营运商沃达丰表示，公司暂停在核心网络部署华为设备，直到西方国家解决了有关华为活动的担忧为止。沃达丰行政总裁李德星期五在公布第三季业绩之后表示，目前对于华为的讨论过于简单化，并称在由三家公司所主导的电信设备市场中，华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李德说，我们已经决定暂停在网络核心中进一步使用华为设备，同时正同各个机构、政府以及华为沟通情况。我认为华为态度非常开放，并且努力争取解决问题。华为技术的安全问题受到全球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禁止在 5G 网络使用华为设备，原因是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华为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长在星期六说，马来西亚将会取消合同金额为$200亿的东海岸铁路连接计划。这个计划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包。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对传媒说，项目造价太高。他还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所有形式投资，但将会根据具体专案逐一审议。阿兹敏对记者说，内阁星期四针对东海岸铁路专案作出了取消的最终决定，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个项目，马来西亚将要每年支付约$12,100,000，马来西亚无法去承受。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国际记者联合会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拘留澳大利亚籍作家、网上时事评论员杨恒军，并呼吁北京将他释放。经常撰写评论文章宣导民主法治的杨恒军和家人1月18日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转机去上海，从此失去联络。中国官方在星期四确认，杨恒军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近期依法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局局长阿尔维阿尼话：杨恒军在评论中国社会和政治方面并没有犯罪，使到他的被捕是完全不公正的，属于滥用职权。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五个获提名作品中，有两个是美籍华人导演的，他们是华裔金国威和他的太太执导的《独自攀岩》和刘冰的《注意差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一下香港学生讲到香港的二次前途问题。香港多间知名大学正进行学生会干事改选，有候选人提出推动决定香港二次前途的自决，亦即继续留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定是回归联合王国。香港政府则认为这个是歪风进入了校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多间大学正在进行学生会干事选举，候选人公开表达政治见解。记者采访了香港理工大学第26届学生会选举的一个公开咨询环节，位于红磡校园的活动现场不拘一格，路过的学生登记后就可以依次提问。针对美国之音有关香港学运状况，候选人周美芝同学回应话：
我们觉得吧，雨伞的运动，革命之后，我们学运现在某个程度上是一个低潮，因为学生的
周美芝话，佢哋觉得雨伞运动革命之后，佢哋学运而家某个程度上系一个低潮，因为学生界别嘅力量某个程度上可以讲系会散咗。在这一方面，他们最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联系各个大专院校和各个学生会合作，在抗争的方面，在这里探讨香港前途方面进行讨论。
So this is now the end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竞选理工大学学生会长职位的廖建军同学进一步表示，学生运动现在处于低潮，不过他们确实在这里思考未来，珍惜前途。他们不单止要联络香港兄弟院校，而且希望他们的人民，也都就是香港的民众，能够拥有决定自身前途的机会，虽然结果可能各异，例如回归联合王国或者继续留在中国，他们都会对选择予以尊重。廖建军还表示，学生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协助组织公开讨论、公投等等。他对香港人的民主教育素质充满信心。为了使更多人听到他的想法，廖建军跟住还用广东话重复了自己的政纲。香港明报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选举活动中，竞选双方都认同香港人有权对香港的二次前途拥有自决权，亦都就是一是留在中国体制内，一是回归英国。不过其中一派认为港独则较为可取，因为独立可以使香港脱离中国的压迫。另一派则认为港独理念虽然正当，但是实行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需要提高香港人的主体意识。明报说，针对香港大学内的港独思潮，特首林郑月娥去年9月曾经说，这个是歪风进了校园。特区政府教育部门说，这种思潮违反基本法。
我是对这届的选举委员会还有一点信心的。我希望
理工大学咨询现场提问的胡同学话，佢亦都系对呢一次选举不太了解，尤其系对佢哋嘅选举工程不太了解。不过胡同学话对呢一届选举会员会有一啲信心，佢希望呢一次嘅选举能够公平公开进行。他们都公开地坐在这里，有机会使大家去咨询，这个是一件好事。有理工大学学生对记者表示，在大学校园中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按照日程，理工大学学生会选举的投票定在1月28号至2月1号进行。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政府部分机构持续关闭，联邦政府雇员已经第二次攞唔到薪酬。全国各地嘅食品慈善银行同埋其他救济团体纷纷向联邦雇员伸出援手。佩利特就去咗纽约市一间新嘅食品店，被强制休假嘅政府员工可以喺嗰度领取食品同生活用品，并了解相关嘅资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纽约嘅报道。
前嚟巴克莱中心的人可以免费领取意大利通心粉、香肠、鸡肉、蔬果和牛奶回屋企。这些食品是由 Stop and Shop 超级市场捐献的。
So we have onions and potatoes in here that we repacked this weekend for an MLK day of service.
他们这里有洋葱和薯仔，他们上个周末重新打了包，为马丁路德金的假日祈祷使用。这些免费服务是纽约市食品银行组织的，他们为纽约五分之一的居民提供紧急食品救助。
What we're finding is as a result of the shutdown, we now are serving newly vulnerable families, families who
开发官德珍说，他们发现政府关闭使很多家庭陷入困境，这些家庭过去从未想过他们会需要紧急食品救助或者是帮助。他们现在就是为这些新的困难家庭提供救助。这些食品发放点选在巴克莱体育文化中心开设，是经过仔细的考虑。
As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there is a stigma. There's a stigma with getting access to emergency food assistance and other supports.
纽约食品银行首席开发官德珍说，他们知道去领取紧急食品救助和其他的帮助有时会令人难堪，所以他们想到到纽约市一个标志性的地点设店是再好不过。很多家庭可能过去都来过这里，看过体育比赛或者看过音乐会，他们就可以说你们在这里就能够接触到所有的紧急救济服务。单单在一个小时内就有150名被强制休假的政府员工来到食品银行。这里每张台上都有塑料袋装好的蔬果、干货和营养品，还有牛奶和面包。他们挑选食品，同时都说这些太有用了。
I appreciate this food bank today from at the Barclay Center because at least for the next few days I have something to cook for me and my child.
肯尼迪机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福特说，他今天对帕克莱中心的这一家食品银行表示感谢，因为他和他的小孩至少在未来几天都能够有食物吃。
We have savings, but it's only much that we could crunch, you know. So I did save some money for rainy days, but like.
联邦监狱管理局的加纳利斯话，佢哋有存款，但系只有一啲，你知道可能系唔够用嘅。佢的确系存咗一啲钱以备不时之需，但系而家已经快一个月啦，而且佢哋唔知道呢个会拖几耐，所以佢嘅积蓄喺度一日日嘅减少。组织者话，如果政府部门关闭持续落去，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在纽约不同的地区为休假的政府员工继续提供免费的基本食品。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13年3月4日，一位新的国家领导人站在美国人民的面前，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美国历史上第28任总统。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他相信进步派理念，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星期我们就向你讲述威尔逊总统的故事。伍德罗·威尔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开始的时候他在那里做教授，后来成为校长，之后他又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做州长之后没几耐，因为政绩不错，他成为191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威尔逊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向众多社会群体发表演讲，尽可能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他和他的治国理念。威尔逊将这个理念称为新自由，他的一个竞选承诺是要为美国的小企业主争取到更好的经营环境。这类政治主张使他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在总统选举中，威尔逊击败了当时的总统塔夫团和以前做过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这样，以前领导一间大学的威尔逊现在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群众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楼外欢迎威尔逊，人数之多创下历史纪录。威尔逊呼吁美国人和他一起将国家建设得更好。他说，我的职责就是在不伤害美好事物的同时矫正邪恶。我呼吁所有正直、爱国、有前瞻性的人站在我这一边。威尔逊总统没浪费时间，一上任就马上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就民主党在竞选时承诺的降低进口关税问题采取行动。威尔逊强烈认为进口关税应该进行改革，他一改以前总统的做法，亲自走到国会呼吁议员支持自己的改革方案。很多国会议员反对威尔逊的计划，但是威尔逊利用参议院一项调查的结果赢得了这次斗争。这项调查显示，很多参议员拥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要靠高关税才能够牟利，这样这些参议员的财产就影响到他们的投票结果了。在公众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很多参议员无法不放弃手中的公司，亦不再抵制关税改革。最后国会通过威尔逊的建议，低关税导致联邦政府收入降低，所以参议院亦批准了征收所得税的法案。在这个之前，国会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准许征收所得税。威尔逊总统和民主党对新的关税和所得税法很满意，但是他们的目标还远远未有实现。接着下来，他们将精力转移到银行业的改革上。几年来，很多美国人认识到银行体制需要改革。多年前，也就是美国在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前，已经发展了一套不受控制的私人银行系统。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加现代的银行体系，但是他们无法就改革的细节达成一致意见。威尔逊总统指出，国家的财富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面。他列举一份报告说，有两个人掌握着美国 10% 的财富。他说，国家需要一个货币体系，在必要的时候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还需要建立一套办法，使各个银行在遇到紧急经济问题时能够互相帮忙。威尔逊还指出，美国需要出台法律，阻止少数有钱人利用国家的经济资源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最后他说，银行体系必须由公众而不是私人所控制，控制权必须交给政府。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上台之后，着手进行银行系统的改革，要求由政府代表公众管理银行系统。威尔逊将设想中的中央银行系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根据他的计划，美国将被分为12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银行不对公众开展业务，而是银行的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将发行一种由联邦政府支持的新货币。最重要的是，这个新银行系统的领导人是由政府指定，不是由私人企业来决定。结果，银行家、企业主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言人都强烈批评威尔逊的建议。他们说，政府控制银行就是搞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但是威尔逊拒绝修改他的建议，而且他还协助将这些建议变成法律的努力。最终国会屈服了，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而银行家不用多久就发现，新的银行体制其实要好过旧的体制。而今日联邦储备系统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对于威尔逊来讲，银行体制改革的斗争是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成功。至此，他已经实现了在关税、所得税和银行体制上的重要改革。现在他对国会说需要出台新的立法，以控制垄断企业或者大托拉斯的权力。垄断企业和托拉斯指的是控制整个行业的巨型企业和企业联盟。威尔逊建议出台一部新的反托拉斯法，以控制大垄断企业的行为。他在国会的支持者起草了一个议案，列出很多将不再被允许的商业活动，例如企业将不准为了减少竞争或者实现垄断而设定产品价格，不能够购买竞争企业的股票，不能够要求零售商拒卖自己竞争对手的商品。新法案还保护工会不受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指控，并且给予工会更大的权力，使他们组织和保护工人。根据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国会还起草了另外一个议案，准备设立一个名叫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府机构。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非法商业行为，并有权强制企业遵守新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帮助保护小企业主免受大企业的压制。威尔逊这个建议再次引起激烈的辩论，但是国会再次投票通过了威尔逊的大部分主张。威尔逊总统上任后头几个月所取得的成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显著的。威尔逊在竞选时曾经承诺要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重大改革，他兑现了承诺。这些改革不单止是威尔逊本人的胜利，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面改变了美国经济和企业的面貌，例如所得税后来逐渐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伍德罗·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时教过历史，他知道作为总统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将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亦深知自己的总统任期将会受到很多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而事实亦正是这样。威尔逊在竞选期间关注的主要是国内问题，但是没多久之后他就无法不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解决国际问题。他面对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邻国墨西哥。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其中考试今天就全部结束， Larry 和李华准备开 party 庆祝一番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thout a hitch 以及 chow down。
Larry， 你看我们准备的食物够不够？这个是我第一次请朋友来开 party， 如果东西不够吃，那就不太好了。
Calm down， 李华， I'm sure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你说我们的 party 会怎样？ without a hitch 即是什么意思？
Oh， if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HITCH.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nd nothing will go wrong.
Hitch 这个字可以解释做障碍。那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就是进展顺利。Larry， 你意思就是我们的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肯定好，不会有问题。那我可不可以说 there won't be any hitches?
No, Li Hua. You can't use it that way.You can only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This is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You can't generally substitute the word hitch for problem.
Oh, 原来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是一个习惯用语，不能够将 hitch 和 problem 两个词调转来用。那想说一件事一帆风顺，我们就只能够说这件事是 goes without a hitch.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等我想想先。咦，有了。最近这次考试，我觉得我考得不错。My exams went without a hitch.
I wish I were as confident as you are. Now,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o use without a hitch?
我申请暑期去一间公司去做工，他们约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我觉得那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所以 it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He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Larry. 哎呀，我们快点准备吧，客人就来了。
See, everybody's enjoying the party. I told you it would be fine.
大家都好像玩得很开心。我原来担心的食物不够，现在看起来还有多添。
I don't know about tha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chowing down. Hey, look at Jim. He's eating one hot dog after another.
是啊，我都注意到 Jim 很喜欢吃热狗。但是你说什么？这里有些人在 chowing down. 什么是 chow down?
Well, chow, C-H-O-W, is slang for food, and to chow down is to eat a lot, and to do it enthusiastically.
Oh, chow 这个字在口语里面可以表示食物，这样 chow down 就是吃得很多，而且还很想吃。那不是有些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狼吞虎咽吗？
Yep, look, Jim has finished his hot dog. He's now moved on to eating a piece of cake. He's definitely chowing down.He acts as though he hasn't eaten in days.
是啊， Jim 刚刚吃完热狗，现在又吃蛋糕。He's really chowing down, 好像几天没吃饭一样。哎，对了， Larry, 这个即是说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受欢迎啊。
That's right. See, Li Hua, I told you that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哎， Larry, 讲了这么久，你吃了什么啊？
What if I chow down? Well, I've been busy helping you and haven't got time to eat yet.
哎呀，真是对不住了，你挂住帮我招呼客人，自己都没吃嘢啊。
That's okay. I think we should chow down now before all the good stuff is gone.
好啊，我哋快啲食啦，如果唔系啲好嘢都冇晒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without a hitch， 咁表示进展顺利，而另一个咧就系 chow down。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狼吞虎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日星期日的节目里面，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